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州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军事故事是既爱钱也爱苏联，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利的生与死的故事，作者谢威嘉。讽刺的是，斯克里帕利回到格鲁乌总部以后，要他负责的工作正是在格鲁乌内部抓奸细的工作。此外，他还主管人事，因此他知道格鲁乌派到各国分支机构的派驻间谍的名单。克里斯帕利非常清楚 M16 渴望得到这些情报，但是他不敢在莫斯科把情报交给 M16 的间谍。1997年的夏天，斯克里帕利的妻子接受了巴格瑙的邀请去西班牙度假，克里斯帕利让他带了一本俄罗斯小说作为送给老友的礼物。他用隐形墨水在书的天头地角写满了情报。1998年夏天，斯克里帕利夫人又给巴格瑙带了一本小说。1999年夏天，48岁的斯克里帕利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加上身患糖尿病又升官无望，他从格鲁乌退休下海经商去了。退休以后，他可以亲自出国，在西班牙和土耳其与巴格瑙会面了好多次。有人或许会觉得斯克里帕利在退休以后就拿不到什么好情报了，实际并不是这样。就如同普京说的那样，世上没有前克格勃，世界上也没有前格鲁乌。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 party， 我就问朋友们维克多·伊万诺维奇过得怎样啊，他们就会说，哦，他可开心了，他很快就要去巴黎了。这样我就知道他就是最近要派驻巴黎的间谍。2004年10月，斯克里帕利和 M16 的特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希尔顿酒店秘密会面以后，回到了莫斯科，旋即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逮捕。多年以后，斯克里帕利通过研究自己被捕前的几年的谍战档案，推测导致自己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盯上，并不是因为不够谨慎，而是被西班牙的情报机构叛变的特工弗洛瑞兹给出卖了。当然，弗洛瑞兹卖给俄罗斯的情报很可能没有具体到名字，但是仅点出格鲁乌派驻西班牙分部有人叛变，就已经足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顺藤摸瓜了。这次被逮捕的共有两人，向英国卖情报的斯克里帕利和向西班牙卖情报的波拉托夫。波拉托夫先于斯克里帕利被逮捕，严刑拷打之后被送往了医院。他的妻子前去探望，却惊恐地发现丈夫已经被勒死在病床上，几根手指也被砍掉了。M16 请斯克里帕利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会面，除了拿情报，也是警告斯克里帕利，并劝他赶紧随他们去英国。然而斯克里帕利自认为跟波拉托夫虽然都在卖情报，但是相互之间没有往来， 因此不用过于担心。结果他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了，他被判叛国罪，监禁13年。在他服刑期间，他的家人在格鲁乌的家属院成了过街的老鼠，他妻子患上了膀胱癌，儿子抑郁酗酒。为什么布拉托夫被杀，而斯克里帕利只是被判刑13年呢？斯克里帕利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布拉托夫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审讯时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想拿1990年代初西班牙格鲁乌贪污公款的事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做个交易，来争取从轻发落。苏联解体后的通货膨胀让格鲁乌的工资和退休金都缩水到只够买棒棒糖的水平了。因此俄罗斯驻西班牙的格鲁乌机构有人人都开公家油的氛围。按照惯例，格鲁乌招募线人、盗取情报等等必要开支是由军工委员会专门拨款的。西班牙的格鲁乌经常会虚报开支，而且每级领导收取一定份额的保护费。金字塔式的腐败一直蔓延到格鲁乌的最高层。按斯克里帕利的估计，1990年代初西班牙的格鲁乌分部一年就能偷走200万美元的公款。布拉托夫大概觉得格鲁乌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这两个情报机构素来喜欢互相捅刀子，如果他把格鲁乌的贪腐案告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不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会给他减刑。谁知道他算错了一步，万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从中拿了钱，怎么能不杀人灭口呢？斯克里帕利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审讯时的策略就是一问三不知，坚决不承认自己卖过情报，其余的一句也不多说。就如前面我所介绍的，除了派驻间谍，还有一种非法间谍，他们是外派间谍中的精英。派驻间谍有官方的身份，通常用的是真名，还能带家属，仅仅是私底下里干点间谍的工作。而非法间谍用的是假名、假身份，远离家人和朋友，有时候在外国一潜伏就是几十年，是间谍中最难培养也最受器重的人。1999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负责非法间谍的 S 部门高层波杰耶夫被美国策反。从1999年开始，他就暗中地为美国送情报，直到2010年，他感觉自己有暴露的危险，就叛逃到了美国。他一安全到达 CIA 就收网，把他交代的俄罗斯在美国的非法间谍一锅给端了，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这一轮交锋过后，自然是交换间谍。已经在监狱里关了6年的斯克里帕利终于逃出了俄罗斯，被 M16 安顿在英国的一个小城市索尔兹伯里。英国政府给他提供的安置套餐包括一座价值大约为26万英镑的住宅，在索尔兹伯里也就只是个普通家庭的水平，每月提供生活费，还保证把他的家人接来。 可惜，除了他的妻子柳德米拉来了，他90岁高龄的老母亲不愿意离开俄罗斯，而他的儿子萨莎和女儿尤里亚考虑到家人、朋友和工作，也不愿意搬到英国去，只是常常来看望和小住一段时间。2012年，他的妻子死于癌症。2016年，他远在俄罗斯的哥哥瓦莱利也过世了。2017年，他的儿子萨莎返回圣彼得堡看望女友，结果没几天就暴毙了。医生说，死因是酗酒导致的肝脏衰竭，因为遗体是火化以后才运到索尔兹伯里的，无法再次尸检了。不过斯克里帕里对马克表示，他并不觉得儿子是被人害死的。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018年3月4日，斯克里帕里和女儿尤里亚在索尔兹伯里差点儿被一种叫做诺维乔克的神经毒剂给毒死。3月3日，尤里亚从莫斯科飞到了索尔兹伯里去看望父亲。他告诉父亲，他与男友斯杰潘维基耶夫的喜事将近，此人在他中毒以后突然就人间蒸发了。4日早晨，斯克里帕里和女儿去墓地给妻子和�儿子扫墓，11点半回到家中，中午1点再次出门去市中心吃午饭。吃完午饭出来，两人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坐在路边的凳子上休息，随即流虚汗，口吐白沫，瞳孔放大，昏迷倒地。路人还以为是吸毒者嗑药过量了，帮忙叫了急救车。急救人员赶到以后，斯克里帕利妇女已经几乎没有了脉搏和呼吸。急救人员处理吸毒过量倒是轻车熟路，直接来了一针安托品，对付心跳过缓的症状。这一通乱治，歪打正着，无意中成了斯克里帕利妇女幸运保命的关键。虽然他们不是吸毒过量，但是神经毒剂的拮抗剂也正是安托品。神经毒剂会抑制乙酰胆碱酯酶，进而导致乙酰胆碱疯狂释放。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递质，使得中枢神经短路，中毒者唾液、汗液齐流，心肺功能停止。而安托品可以保护乙酰胆碱酯酶，虽然急救人员打的是安托品，剂量虽小，但很及时，对于抢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斯克里帕利妇女入院以后，医生们就是根据他们的血液中低到几乎检测不到的乙酰胆碱酯酶判断他们是中了神经毒剂。当地警察局的贝利警探到斯克里帕利的家去调查毒剂到底是下在了哪儿。他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翻了个遍，也没有头绪。贝利警探回来不到24个小时，他也倒下了。他的办公桌、电脑的键盘、储物柜都检测出了神经毒剂。一时间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连警察局都被封锁了。而斯克里帕利妇女的汽车门把手和方向盘也检测出了神经毒剂。 三个星期之后，英国警察才回过味儿来，神经毒剂是抹在了斯克里帕利家的门把手上的。下毒者应该是在斯克里帕利妇女去扫墓时抹的毒，作证墓地完全未检测到毒剂。斯克里帕利11:30回家开门时，手上就沾到了毒剂，然后开车门出门用餐，又接触到了车门和方向盘。而警探试图开门时也沾到了手套上，回到警察局，他要打字，脱下手套时污染了手指和键盘，手套又放回了储物柜，也因为这样，警探中毒症状是最轻微的。斯克里帕利在索尔兹伯里跟策反他的 M16 间谍巴格瑙依然保持着友谊，他们不但常常聚会，有时候斯克里帕利还会到 M16 去为特工培训做讲座。马克揣测，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凶手认为斯克里帕利又开始搞间谍活动了，因此要斩草除根。但是斯克里帕利自2004年就进了监狱，就连智能手机都不熟，他知道什么实心的机密呢？也有可能凶手只是要暗杀某个叛逃间谍，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不过如果是这个目的，斯克里帕利显然不是他们最想杀的人，他们最想杀的应该是出卖安娜·查普曼等人的波杰耶夫才对。要以儆效尤，为什么不杀波杰耶夫，而要杀2004年就退出了间谍界的斯克里帕利呢？何况追杀交换出去的间谍也是会坏了行规的。也许只是因为伯杰耶夫不好杀，才拿斯克里帕利开刀的。伯杰耶夫在美国改名换姓，不知所踪，斯克里帕利不仅用的是真名，住址也不是什么秘密。他的女儿更是在俄罗斯和英国之间频繁往来，容易追踪。当然更重要的是，据说2016年伯杰耶夫就死了。斯克里帕利觉得伯杰耶夫死得蹊跷，说他死了的消息并不是美国传出来的，他猜测这是有人故意散布他的死讯，引诱那些知道伯杰耶夫地址的至亲好友跟他联系，或者他主动与至亲联系澄清死讯，这样就能摸清他的行踪了。斯克里帕利中毒之后，网上的键盘侠打嘴仗，如果真的是军用纯度的神经毒剂，他们早就死了。马克对于这个争执是无语。首先他认为英国政府的军用纯度的说法很不科学，也许英国政府这样的措辞只是暗示这毒剂不是普通犯罪分子在自家厨房就能捣鼓出来的，而是军用的神经毒剂，未必是高纯度的，也未必有很高的致死率。比如苏联的 VX 毒剂只有30%的致死率，何况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特别是通过皮肤吸收的毒剂受到环境随机因素的影响，毒发时间可以从几十分钟到十几个小时。如果斯克里帕利妇女在接触门把手以后，因为如厕时或者用餐时洗了手，就会稀释毒剂， 这也可能是他们侥幸活命的因素。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